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就是最近发生的中东的情势，在我们说是伊朗跟以色列，还有那几个阿拉伯国家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真的是全世界都搞得乱七八糟。我们觉得好像这突发事件，但是却不知这是在圣经中早就讲好，神从创世之前就已经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就已经有了过程了，更是这个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中东这个地方有紧张的关系，不光只是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者是政治板块的压挤，而且更是我应该可以说是预言的实现，在圣经里面早就有这么说了。你能想象吗？伊朗 Iran 没有错，就是这个伊朗，最近在新闻中间出现的非常的频繁，而圣经中早就已经提到了，是关于这个世界，包括伊朗，他的预言的事情，而且是在整个世界大势的宏伟的叙事之中，伊朗占据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讲到的是哪些人啊？最多的是以色列人嘛，埃及人嘛，巴比伦人嘛，加勒底人嘛。但是神却早就已经讲，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伊朗。这个叫做伊朗的土地啊，不光是一个古老的帝国，而且是在圣经的预言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神赋予了他的一个特殊的使命，而伊朗人民的命运跟整个世界跟上帝的选民的命运是紧密的，是息息相关的。伊朗在圣经中的起源呢，比你想象的更令人神往，从挪亚的血脉一直到居鲁士大帝。居鲁士大帝其实就是圣经讲的什么古列王， OK， 他整个在那个时候他的统治是占据了世界一大片地方，包括现在的伊朗还有中东大部分的地方都在那里，他们是紧密相持的，息息相关的。更让人惊叹的是，上帝通过伊朗这一个外邦国家，伊朗人不信耶稣了，但是很奇妙的，你会发现在圣经上面讲的，譬如说是古列王，他都会称颂赞美神，包括尼布甲尼撒，他都是称颂赞美神的，虽然他们信的是宗教偶像，而透过了这个外邦的国家拯救了以色列国，并且创造了圣殿的重建，实现了那个百年前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将如何接受伊朗的起源呢？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古老预言中中东的局势的动荡，那么是伊朗占据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地位，不可小觑的一个地位。伊朗人的崛起呢，实际上在旧约中间还有预言中间都占据了许多重要的地位，包括上帝宏伟的计划，包括以色列人的命运，包括整个世界的结局，都跟伊朗人有关。 那么让我们回头看看伊朗的圣经的根源吧。我们必须要回到挪亚时代，那个时候洪水之后，圣经说挪亚有三个儿子嘛，是不是？闪、韩、亚佛。闪是什么人种啊？闪是黄种的哈。韩是什么？韩是黑人，亚佛是白人。闪是老大，亚佛是老幺。所以圣经上面有讲啊，来，让我们一起来念。挪亚方舟之后，圣经上面说，挪亚的儿子闪、韩、亚佛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亚佛的儿子是哥缪、马各、马代、亚完、示巴、米色、提拉等等等等。好的，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亚佛的第三个儿子叫什么？马代。马代或者是有人叫他叫做米底亚，米底人，其实就是马代波斯他们的祖先，波斯人的祖先。所以米底人跟波斯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啊，那么他们共同定定了马代波斯帝国的根基。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啊，是不是？那么这马代的后裔就是米底人，他们现在定居就是在今天的伊朗这块地方，当时叫什么？波斯 Persia， 是不是？所以今天他们在这个地方呢，虽然他们逐渐的兴起，虽然他们马代人跟波斯人有不同的血统，但是他们都属于伊朗的血统，圣经也是这么样的记载着。那么洪水之后呢，圣经中的叙述就跟他们就离不了关系，其中的渊源呢也再再的赋予了他们在上帝选民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们成为这个古老家族中的一部分。他甚至于跟古巴比伦，他甚至于跟古罗马，他甚至于跟古希腊亚历山大帝的都有分不开的关系的。那么时光飞驰，几个世纪之后呢，我们看到波斯王国慢慢的兴起了，它成为圣经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个时候在古列王或者称作居里士大帝的带领之下呢，米底人还有波斯人他们携手合作，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叫做阿西美尼迪帝国，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帝国之一，波斯帝国。它的最鼎盛的时候，从印度河流域一直延伸到北非，就是埃及里面去，都是被它所统治的，包括以色列、巴比伦、埃及。但是波斯人的重要性不只是说他在军事上多强啊，而是他许许多多地方他在领域的强大，还有他的文化，还有他的风俗习惯，还有他的人文对世界的影响，以及神对以色列人许下的承诺，甚至在波斯人的手中实践。主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在尼布贾尼撒的领导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你记得吗？他其实攻了三次呢。第一次的时候把以西结抓去，第二次把但以理抓去，第三次的时候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毁掉了。所以犹大城的百姓就被流放，就被抓走了，就好像先知耶利米跟以西结所预言的那样，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过了多久啊？过了70年。哈利路亚。 到了主前539年的时候，波斯王居鲁士或者古列王，他征服了巴比伦，他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以斯拉记就记载了这些。以斯拉记的是，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先起所念的以斯拉记啊，一开始我们所念的。其实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请。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城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么神已经下了这个命令，对不对？在以斯拉记神就已经讲了这样的事。所以这个里面是讲说居鲁士大帝就是古列王啊，他宣告说天下万国现在神给了我，但是神又派我在往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虽然居鲁士古列王他是一个异教的国王，但是早在1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说他将要承担起复兴以色列的使命。在以赛亚书45章这么讲，请。耶和华对所高的居鲁士如此说，他的右手我曾搀扶，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列王的腰带我曾松开，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所以以赛亚就已经讲出来了，这个居鲁士王古列王是神所高的。高是什么意思啊？高就是神要用他，神给他恩典祝福与怜悯，神给他能力，所以神已经高过居鲁士古列王。神说他的右手我曾搀扶啊。那么我每次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搀扶乔阿姨啊，就好像神搀扶我们一样。那从我们的出生开始，我们还不会走路，神就搀扶我们。从我们到老了，我们走不动路了，神也是搀扶。而有的时候神用我们弟兄姐妹来搀扶我们的弟兄姐妹，来都是神的儿女，在他的面前就好像神的右手搀扶我们一样。哈利路亚，而列国都要降服在他的面前。哈利路亚，是的，是的。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边呢，就看到了其实命定就注定居鲁士王这个古列王神要用他。哈利路亚，赞美神。而在以赛亚书46章，他不但预言说神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同时他也预言了神将要兴起波斯王居鲁士来击败巴比伦，并释放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在以赛亚46章里面他特别讲到，我要保抱，我要怀揣，意思是他要击打，击打了他又要高抹，他要治疗，他要宝宝，他要怀菜，他疼惜的不得了他的儿女，在他的家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多么的有福气，看到神对我们的这样的带领。 这个波斯，这个与上帝无没有盟约的这个外邦的国家，既然成为了上帝拯救许多的工具，因为他把巴比伦给他打败，是不是？并且释放了后来的以色列百姓归回耶路撒冷。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巴比伦就是所谓的叫的，我们看到一个但以理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看到了梦中的一个大象，是不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脚，还有半铁半泥的腿脚，是不是？金头就是巴比伦，银胸就是什么波斯，铜腹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那么铁脚就是罗马，那个时候罗马人是铁器、铁枪、铁棍，他啊泥脚，那么有人说是半泥半脚，就是混凝土，就是现代的欧盟的创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不但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同时也让波斯王居鲁士愿意放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圣墙，还有恢复圣礼。严格的说呢，最先回去的是谁啊？所罗巴伯，他回去要他重建、重修圣城，因为圣经上面说那个城墙都毁坏了，他就在王面前哭泣，王就派他回去。当然了，后来还有什么以斯拉回去恢复圣礼等等，就看到还有重修圣殿，就看到神的作为，是吧？好的，那么同时呢，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他说什么？请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稳圣殿的根基。好的，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想得清楚的，就是说这些外邦的君王甚至非常残酷的，甚至残害以色列人的，但是神却用他，为什么？有的人说呢，神的管教不会说是真正是神到你面前怎么管教你，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力量来管教这个人。神的所用的方法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时我们看到，那么一个尼布甲尼撒梦的大象，那个他不是说招来士说你们要跟我讲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讲得清楚，结果找到但以理去，但以理跟他说什么啊，王啊，你梦到的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朝，你梦到的银胸就是波斯帝国，他要取代巴比伦，你梦到的铜腹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希腊，你梦到的铁脚就是罗马帝国，那么十个脚趾头半泥半铁就是欧盟的创始十个会员国。那么同时在以赛亚书他讲到说是他的神用他的受膏者居鲁士，就是通过他这个异教的国王让神得以彰显他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只要你愿意，你知道吗？刚才我们看了一首诗歌叫做宣教，是不是？那么他就讲到我愿意，如果你愿不愿意，你如果你不愿意，他会找上别的人，不是吗？那神他的作为是非常的伟大的，神他也尊重我们个人的意愿，就好像以斯帖皇后，那个时候是亚达薛西王，那么那时候是外族的统治，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哈曼，他 出了一个坏主意，在王面前告状，要王要没收，要杀尽所有犹太人，是不是？那么他的以斯帖的叔叔叫莫迪改，那个时候以斯帖正好被选上王后，莫迪改就跟他说，叫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说：“王没有召见我，我怎么去呢？”莫迪改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焉不知你今日的位分，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结果以斯帖就说了一句话：“好，我就去，死就死吧。”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哈利路亚！就是在他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险，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先向王坦白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是犹太人，神你是王啊，你选的这个王后是犹太人，而你现在要把我的族人全部消灭掉，你说我怎么舍得呢？我来到你面前求你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结果王答应了他。你说是以色列有说服力吗？ No， 是不是？是乃是神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如果说今天以色列说我不要，那么会有别的一个人起来替代他，是不是？那么我们看到神的手，神的作为，在神的带领之下，亚哈水鲁王透过这个以斯帖，他知道了哈曼的阴谋。哈曼其实是亚纳族的人，哈曼就是当初在迦南七族当初杀害犹太人他们的后人的。结果王就处死了哈曼，而且很戏剧性的，当时哈曼预备了一个十字架，说要把他们挂上十字架，结果他自己被挂上那个木架子上面去，所以整个事情就翻转了。亚哈水鲁王就是或者亚哈薛西王，就允许说犹太人可以带武器自卫，以面对将来到的威胁。这故事在以斯帖记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这是无所不在。神用贩夫走卒，神用王公贵人，神用主内的，神用外邦，为了成就他的事，为了拯救他的，为了拯救他的民。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我们原本是像外族人一样，我们原本是像那个路德一样，是不是？路德当伯利恒在以色列地闹饥荒的时候，他来到摩押地，结果他与他的姐妹都嫁给了摩押人，当地的人。而摩押人在圣经上面是永不得入耶和华的殿的人，是神看不起的人。但是当他们在摩押地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也闹了饥荒啊，正好有消息传出来说伯利恒粮食丰收，结果拿俄米就说：“媳妇们，你们都是摩押人，你们就留在这里，我要回去了。”这个路德说什么？路德说：“婆婆，我要跟你去，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就他就来到伯利恒。圣经上面说，正好是动手收大麦、收小麦的时候，然后他来到他的一个自豪的亲属。圣经上面是 Kinsman Redeemer， 翻成英文就是救赎主，伯阿斯的田里面，他就在人家后面拾取落下来的麦穗。而伯阿斯问人：“啊，这个妇人是谁？”他说：“这是Naomi的媳妇路德 Ruth， 啊 ，Kinsman， 他那个花是说他是我最至敬的亲属。Kinsman Redeemer， Redeemer 就是救赎主，救赎者。在犹太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中，如果说丈夫死了，这个妻子要赶快找丈夫家属的，然后就所谓的叫收兄终弟及，这样他可以保留这个产业。那么他有顺序，而当时路德波阿斯说我是他的 kinsman redeemer， 至敬的亲属，他可以买赎他的，就像耶稣是我们的至敬的亲属一样，他可以买赎我们的，他可以拯救我们的，他可以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用吃喝拉撒睡养足我们，甚至让我们的身心灵的建造在我们的灵命里面，他可以带领我们，他可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活出那柔美的生命。这个戏剧性的转变让犹太人得了救赎。再一次，波斯不是立约的血，但是他却是这么几千年来成为上帝一个重要的工具。虽然最近闹得好像波斯人、伊朗跟以色列，甚至于黎巴嫩的真主党哈斯巴拉，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党，或者是等中间起了冲突、起了作战，但是这进一步的声说明，这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哈利路亚！是的，波斯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他其实参与了这个历史，包括在我们生命中基督教的历史。而一耶稣，而这个以色列注定成为谁的降生之地啊？弥赛亚。是不是，这个不仅仅再一次强调了波斯在历史中的地位，更让他把他自己放在历史中与上帝世界的格局，与上帝对人类终极计划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那么看着看着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我们常常讲的是但以理。但以理呢，他是巴比伦时代在流放到被掳的一个犹太的先知，他曾经在巴比伦还有波斯的宫中，他都任过职，他都做过小官，做过事情，他甚至一位尼布甲尼撒解梦，所以他是一个会做梦的人，他是会一个解梦的一个人，而这能力是从神来的。是的，在但以理第二章中，尼布甲尼撒他说梦到一个金头银胸同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那么没有人解得出来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而且尼布甲尼撒根本忘了这个梦。这个但以理来了，他祷告，然后神就启示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梦解出来了。巴比伦、波斯、希腊、亚历山大帝、罗马还有后罗马帝国、欧盟十个成员国，是的，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就在巴比伦之后崛起了，成为古代世界的强大统治之一。后来在但以理第七章中间，但以理也看到一幅图画，说上面有四个野兽，就是那四个野兽，第一个是狮子，飞狮，飞狮在天呢、啊。那更厉害了，这表示是什么？巴比伦帝国很厉害的。巴比伦帝国接的是什么？熊，他看到四个兽，还有一个就是熊，熊就是马代波斯帝国。再来一个是 四个头的豹，四个头的豹就是亚历山大帝希腊的，他把波斯帝国打垮了。而亚历山大帝他最著名的，他的军事才能就是迅猛，他的作战是非常的迅捷的，他在马兵上，在骑在马背上面，他可以一路就杀到你的京城，这么快捷，像个豹一样，还有翅膀。然后第四个兽是像是一个从龙一样怪兽，不能讲是龙，有十个角，所以就正好应对了尼布甲尼撒做的梦，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十个半尼半尼的脚趾头，这就是飞狮在天，熊还有飞豹，还有石头的怪兽，是不是？后来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跟波斯很有关系的一个印象，他就看到说有两只长着角的公羊，他说有一只长了两个角的公羊，一只就代表马代人，一只就代表波斯人。这两只公羊呢，他四处冲撞，征服了辽阔的疆域。然而这个意象中间还有一只长有突出角的山羊，代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他最终征服了波斯。这些意象将波斯置于上帝预言的时间轴的核心的位置，说明波斯帝国的兴衰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波斯的辉煌的崛起终为成为这个希腊的崛起让路，所以朝代就转换了。那么在波斯的统治的时间，上帝迎来了拯救复兴，包括选民回归，重修圣城，重修圣殿，恢复圣灵。这稍微解释一下，重修圣城的是所罗巴伯，重修圣殿包括恢复圣礼是以斯拉，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所用的人常常是一些不见经传的小人，只要神有这个需要，他就让这些人成为神所用的人。是的，那么当然了，波斯帝国后来亡下去的时候，到了新约的时代，并没有就没有波斯的文化，它的影响仍然是还在。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它记载的三个什么博士来探访小小婴孩耶稣，这博士圣经上面说从哪边来啊？东方啊，有人说就是波斯人。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波斯人还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存在。波斯人向新博士远道而来，向西征的犹太人、犹太的王致敬。这表示说波斯人在新约中间也有一个角色，那个绵延不绝的从旧约，从创世到旧约到新约，他的一个纽带，即便在波斯帝国衰亡之后，仍然他的智慧还有他的传统仍然主宰着古代中东的历史。波斯的学者对于那个耶稣的诞生，他们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对于波斯的文化，甚至于对于跟着来的希腊的文化，跟着来的罗马的文化，他们都有包容性，所以后来就一路下来为罗马帝国铺平了道路，甚至于后来的叫做西亚奇美尼帝王朝的波斯的时候，仍然 是承袭了这些古代的文化，一路带到新约，一路在希腊也显现出波斯的文化。让我们再一次探讨波斯在圣经的角色，展现圣经的预言中间。伊朗的未来也是非常的重要。许多学者先知呢认为说，许多神学家认为说，今天的波斯就是当日的伊朗，当日的波斯就是今日的伊朗。那么他在整个末世世界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以西结38-39章中间，他们描述了一场末世的战争。他说那个战争呢，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将与以色列对抗，中间就包括波斯。他和马各跟哥格和其他国联手开场了一场称为马各哥格与马各之战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个预言虽然还没有发生呢，我们会看到将来有一天马各哥格，就是波斯也有关联的，他们会引起一个世界的大战。在这个预言中，这片地区的影响力也少不了波斯。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在神的国里面呢，波斯仍然是被神所用。但以理预言说波斯还有他的帝国兴衰时，也揭示了上帝对各个国家王权的掌控。波斯在圣经中的角色正表明，无论国家的强盛，帝国的强盛，都没有办法脱离上帝的掌控。包括美国，美国一开始这么强，因为它是以基督立国，它是以神立国。那么所以我们也再一次呼求神把美国再次带回到神的中间，就好像我们常常祷告的一样。静观中东的局势的发展，包括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我们都知道还会有更大的历史，牵涉到世界的局势，牵涉到如果说伊朗代表非神的子民，以色列代表神的子民，就是人类的大战。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上帝的实现，上帝最终的应许。波斯今天的伊朗，在圣经的故事中，上帝通过好几个国家，包括巴比伦，包括亚历山大帝，包括波斯，甚至于中国，甚至于罗斯，都在 Russia 都在圣经上面有讲到。那么从亚佛的后代到马代，到居里士，就是古列王的兴起，当然波斯在圣经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以色列的复兴对以斯帖而言是犹太人得到拯救，然而波斯并不局限于站在历史中的地位。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的预言都提醒我们，不仅在过去，在未来，波斯始终是上帝宏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面对今天的世界，每一个王国，每一个帝国，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知道了，神兴起一个国家，神兴起一个王朝，神兴起一个领袖，然后衰败另一个等，都是他计划的部分。波斯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也可以使用非基督徒或者外邦的国家来完成他的拯救跟救赎计划。感谢神，赞美神。今天波斯的启示，今天伊朗在中东所造成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还深远呢。我们往后再看。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 感谢你仍然使用我们，在我们一切的事上你为我们做了准备，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愿神再次使用波斯，使用伊朗，被神所用，对神的国，对神的选民得以有帮助，成就神的旨意。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起立，大家来为耶路撒冷祈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心中平安，功与兴旺。哈利路亚。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爱你的人。为这圣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哈利路亚。
赐下你
中平安。
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愿平安。感谢神，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
报告一下事项啊，还是周二晚上7点，我们还是联合查经查但以理书。周三早晨10点，我们有启发课程。周三晚上7点祷告会。周四下午5点到6点半有青少年的聚会。啊，另外师母提醒我，告诉我说啊，以往已经平安的抵达了台湾啊，祝福他。然后我呢是11月初啊，11月7号回国去待2周，待2周，7号回去，21号回来，希望大家为我祷告，希望平安。好嘞，啊，2周回来啊，没有，他还要
带一个太太回来，
他还要过一段时间，
哦，还要一段，
对对
，OK，
还要几个月，
来来来，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为雨辉祷告，来，我们为雨辉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雨辉要回去，虽然不能马上把太太接过来，但神我们也求你保守他，一路平安，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壮，神与他同行，哈利路亚，也让他回去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与家人有美好的相聚，回来的时候是再一次的神你带领保守他。感谢神，赞美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是的，好的，那个我已经报告完了哈。我们今天有新人嘛，都是美老面孔哈，都是新面孔哈。好的呢，都是的，每天都是新的，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彼此来欢迎。
不要动，我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三只脚来哈。谢饭哈，那个等一下都不可以走，吃完饭才可以走哈。让我们来谢饭，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谢谢你丰富的供应我们弟兄姐妹的摆上，愿再一次洁净饮食，让我们吃的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壮。神啊，你是伟大奇妙神，阿来路亚，我们灵里得了宝足，我们现在肉体要得到满足。神，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请往楼下走哈。啊，
太棒了！牧师让我学这个。